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皈依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皈依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为依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这样可以。今天本来说要下雨，结果好像也没有下大的雨。然后我们从上一次这部分呢，继续讲到说，这个是第十三品。这个里面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于各种的自利利他，主要当然根本上面也自利利他，但是常常如果短暂的这种的因缘上面不顺畅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困难，比如说修行者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修行的人，就是有很多说佛法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的修法修行的法门，有些就是调伏自心，转烦恼为菩提，烦恼即菩提，种种的方式。但是不，这个不是说，你就马上可以这样修，就是不是每一种人适合，就是。就是所讲到的这种每一条的路，所以有每个人有特别自己适合的这种的方法。这个是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因为他们能够了解，根据你的习性判断，如果你请法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应该是这样子，这样那个应该那样，或基本的有一些是共同的。所以比如说烦恼即菩提。或者转烦恼为道用，很多人其实没有这样的这种的能力，所以这时候会受尽很多，即便是有理论上面稍有一些指导，但是实际的用处上面呢用不上，所以会一再陷入到各种就是痛苦啊，混乱啊，麻烦啊这种的当中修行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就像上学一样，如果上不了大学的话，先上高中，在高中先觉得成绩还不行的话，再上初中，初中再不行的话，再上小学，小学再不行的话，就没办法，还有一上幼儿园也不太可能，也不太可能。但是意思说，类似的就是，比如说修处理心，一般，都是还是很怎么讲呢？非常见效的，大多数人因为。本身处理心，可以说从这种烦恼当中处理嘛，就是你说要放下这个舍见、世间的名色、财力这些，可能很多人放不下。但是你说要不要放下烦恼呢？他们很多人都会愿意要放下烦恼。那这个就是说，先就是没有能力，就是直接化毒为药这样的时候呢？先就是隔离的那种的毒，把毒和病，所以一些病疾病的治疗上面也有这种的方式，就是说某一种的疾病可能是有害的，你可以先怎么样去避免它，然后预防很多的疾病，然后还有一些是有一些疾病可以就是就像好像有现在也有这种嘛，就是。没有给他增长疾病的这种的，比如说从饮食上面呢， 或者是其特定的不吃疾病所生长的有利的那种的营养。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比如说嗔恨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一般来讲，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没有有能力直接转烦恼为菩提这样的时候呢，先避免很多嗔恨的这种环境，所以能够避免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所以有些时候呢，一直进出初期的修心的时候呢，不是一下子来试验这个试金石一样去怎么讲用在心上面，而是先从见解上面，先从这种理论上面呢，因为人还是多少习性是一方面非理的有时候，但是就是多数时候还会就是寻理，所以这样子呢，理上面的一种的思维和学习当中呢，就是如果你专门花一些时间在一个寂静的环境下，这样子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曾经有很多人是要不然就经历某一种的创伤，这个有时候也有帮助，你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比如说你原来是口无遮拦，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骂人就骂人，就像小孩子被家里宠坏的那种，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哪一天在外面碰到一个熊孩子什么 说你竟敢说这个，给他两拳，什么熊猫眼回来了，然后就很无助很可怜了，就是这样。后来他就慢慢学会了怎么样去减少那种的言语的那种没有尺寸的做法。还有一种就是说他就是看其他的一些例子呀，讲一些故事呀，佛法当中一个是白事，是一个讲道理嘛，还有就是这样子呢，就是可以有一定的帮助，帮助就是从理论上面先了解，然后就避免是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没有能力，就像我们说对于一个心理体健怎么身体强健，心理很体魄很强健，身心都很强健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很多疾病啊，很多就是他处在细菌比较多的环境，他的有抵抗力没问题，就对他来讲那些疾病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某一些疾病但是对于一个很容易着凉，很容易感冒，很容易就生病的人来讲，就要更加小心，就避免接触这种的环境。所以类似的就是自己还没有修到高处的时候，不能够仅仅是书上或者是网上说，然后就马上用这种的方法，其实还就用不上。所以需要循序渐进的，有些人能用得上，这个也就是要靠看自己，就是常常关照自己的这种经验，然后来判断。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这里面主要是讲到很多种的平心，人的平心，这些都其实蛮重要的。如果你处在世俗社会，就是如此。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富有的人，不论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看不起贫穷人，就是一直都很怎么讲尊重向往。如果一个贫穷人进来，你可以二郎腿翘得很高；一个富人进来的话，马上站起来就是拱手去握手啊，怎么样？所以这类的，但是佛法当中说，富人在这个野蛮人里面也有富人。我后来那个英文里面也有野蛮这个词嘛，什么 barbarian 那种野蛮人。然后查了一下，这个是说是原来希腊的人称呼他周边的其他地方的人为野蛮人，而且这个词的原来的一个意思是说，可能他们语言上面还是听不太懂吧，就周边的一些国家的那时候还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一种他说的你听不懂，就把他当野蛮人的看，或许或者是他们说的太那个多吗？还是因为听不懂的话总会有误会嘛？可能，所以有点像中文里面原来用那种胡人和胡说八道、胡作非为，什么胡乱胡思乱想，就是把这种的胡子和那种一样 ，barbarian 就是胡的这个意思，大概如果那用的话，所以挺有趣的，就是各种人怎么样去理解这种的词。然后说野蛮人呢，为什么富有呢？他们会抢劫， 最快的致富的方法就是抢劫银行，这当然是非法的，因为抢银行，但是华尔街啊，什么金融市场上抢劫的人多了，所以，这就是金山银山可以搬空这样的，不是一般的抢劫。所以这些人很富有，但是不是说修行人应该就是向往或者是羡慕的对境。这个，然后说你勇敢的人，很多人很怎么讲呢？某一些哪怕是犯罪的分子很勇敢的话，很多人还是很心仪。以前不是美国有杀人犯吗？有那种连环杀手，都有很多人写书啊，什么什么，很多女的粉丝呀、啊，这样，反正挺有意思的。这是真实，嗯。所以，但是就是佛法当中说，哦，你看，勇敢的动物，蟋蟀、什么狮子、老虎这种野生动物里面呢，勇敢的动物特别多，尤其是同种类上面呢，就相互掐死，两只公鸡放在一起，那也喷了一个，就是抓一个你死我伤，是吧？就类似的，说勇敢的也不是那种愚蠢的伤害的那种勇敢，不是羡慕的这种对劲，那是什么呢？就是佛陀一样，就是解释万法的真相。说地识语，没有气矿的语言，这种在世间极其罕见。他不了解很多人，不要说动物，就人也好，都要解释心灵的现象，这些能说清楚的，就非常罕见。所以这后面呢，我们就是说，犹如大龙可知晓，大地微尘海水地，智者了知人心力。上中下等之心量，所以说，像那大龙呢，他知道什么呢？就是当然，这是说龙，这种了解宝藏，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水域的龙，这种的话，龙族这些，他了解哪里有宝藏。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假如说那些水里面动物有一些也很聪明。他们也可能最清楚水里面哪里有珊瑚呀，哪里有那个什么哪一种的这种就这种宝物嘛，过去珍珠呀，很多海里面采的各种矿石，甚至树木有不是大海，但是你说比如有些有那种雨季的时候，有好几个月半年，就是海水和那个江河一起就是水涨的，就是像亚马逊呢，像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像。那个叫什么呀？印度尼西亚呀，那些地方，所以那时候水里面以后潜进去以后，割一些很珍贵的那种木头，也有这种水退的时候才能割得上，水涨的时候就割不到。所以那些有药材，也有香料，什么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些，那像龙，它能够知道宝贝在哪里，然后说，有观察的能力，它有这种通晓。透这种洞察力，很重要。然后说，就是说，你看大地哪里都是，但是能够看到微尘的这种眼力、视力或者了解，就比如说佛学理论上面有很多微尘的概念，那这个就小到多少分之多少，又把它分为多少那种的。当时没有什么仪器，你只能是修行正悟的人给你说那个它里面的这种道理。不然我们说眼力再好的话，你能看到面粉的这个分，就细的这种细微的程度已经很好。所以，但是意思说，智者能够了解到说，哦，其实它最细微处是没有字，没有一个实体的。就这些方面的推测，就是他知道粒子的这种的关，如果我们现在的用的话，就这个相似的意思。然后，如果海水很大，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它，因为就如果是一滴一滴的水的话，一粒一粒的看得到，但是海水从来不是一粒一粒的这种的眼睛能够看到的状态。所以说，如果就是滴海水滴，如果就是大海虽大，但是就是滴水也是水滴所形成的那种的观察力，智者了知，就这种就是人心呢，没有，就是。具体的形状、颜色、位置，或者是这样要找的话，你要尺寸来量或者重量、分量来称，这样都没有找得到。但是说智者还是能观察， 观察以后，了解谁是什么样子，谁这是什么样的，这些了解人心的，这个是比较有力量，有这种正向的心，有一些就是就可以，慢慢的人心都可以转的，是意思说也在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时间有不一样的一些状态，所以说一般来讲佛法当中不是这个，就是下士、中士、上士这样分的，一般这一种呢是一个粗大的分法。当然，你把人分成上根、下根、根器、善根、慧根这些种种，有一些善根多一点的，慧根差一点；有一些呢慧根好一点，善根差一点；有一些呢善慧根器都还向上的，有一些中等的，有些向下的。所以在这样分的时候，又可以分九种或者是根器，就分得很细。所以这种心的这种量，然后恶劣者如小池水，一日一月可见底，长久易得如海市，然欲深邃不可测。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恶劣的人呢，就是相处一段时间，马上就了解了这个，习性就被暴露无遗，这样的就很快就知道。就是说，也许是好的习性也很容易知道，对，有一些是不好的习性也容易知道，但这些都很正常。所以说，有些就是一天当中整个观察下来，早上很礼貌，中午比较混乱，下午就已经爆发种种的这种脾气，或者是那样夜里面的时候就开始哭，又哭又闹，又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这类的。有些可能稍稍好一点，就是要看一个月。慢慢就看，从以前我记得以前坐公共汽车，我们那边很远嘛，就是要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连着2天甚至3天，2天半这样都有。那比如说我们家乡从我们家到拉萨，以前有一次开车，大概也得有个5天6天吧开车，或者是有些人徒步走路去那边也要一个月啊，半个月啊，反正时间不等，看你走的路线。我们最早去拉萨的话，用了11天，那种，但是是开半天车，休息半天那样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一路上面慢慢，就是日久见人心一样。而且有些是这种的，开始我的一个亲戚他去印度，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走山路嘛。走的时候，大家都背了很多东西，包括吃的呀、喝的呀，还有好多东西，睡的可能炊具什么这类。然后走第一天、二天的时候，他们还相互送东西呀、什么吃的呀，这样就是你不吃我不喝那样的，就很客气相互。走了20几天以后，慢慢，就是大家都就吃的那些好多都吃光了。慢慢，就是有个叫阿克波者那个出家人，他带的糌粑比较多，其他人带的方便面呢，没会带东西。也是糌粑比较实诚，然后大家没吃的到一些就喝水的地方啊，就大家干喝水嘛。这样的时候，瞪眼睛看那个他那个法师的那个糌粑嘛，然后就是那个法师很客气，就很礼貌，毕竟修行了，好，然后给大家就应有尽有，大家分就是感谢不杀之那种，开玩笑也没有，但是有一种就给大家分那些食物嘛。然后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什么摔了一跤啊，大家都很帮忙的。到后来，就大家都累了，都饿了，那种估计真的你摔得重一点，走不动，没人能救你，就是你就溜到后面了，有这种事情。所以那也没办法的，人家说你说那么寒冷的地方让你就陪着呢，就是你也会死掉嘛。所以很多人会有这种，但是也有一些人有怎么样就怎么样很努力。然后慢慢就是解救背，一直背到就是筋疲力尽这样。所以说，就我刚才说的是公共汽车里面，那也是他们是那是比较长途的，我们那个就是2天3天。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精神，就是衣服都很整齐啊，还有就是很拘谨啊，很这么客气啊，礼貌啊这样。颠簸了半天。 差不多他在上午的时候东倒西歪，好多人就累了嘛，那个里面就是雨天那种车子也不好，尤其呢比较闷啊热呀、啊、里面又挤的很多人，可能跟这些有关系。然后早上都一般都第二天起来早上又好一点，一直到下午一整天他们跑车跑了十一二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再看一下的时候张着嘴的呀，就是什么睡觉，然后呢反正各种就是自己很难收拾住自己，就这种，所以这些就是情有可原嘛。其实人会累会病会老会死就很正常，但是有些呢就很容易生气发脾气。因为当然这些也可以理解，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有一个人说司机我要下车上洗手间，他没听到吧？开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真的急了，就跟司机，就是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你都怎么怎么样就冲过去，所以类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根据真实的状况来定，如果你就是人有就是紧急状况，当然要喊，但是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人有这种，就是，心情好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无话不说，什么谈笑风生、幽默怎样。你才饿的时候或者累的时候，千万别开玩笑，不然他会当真的，到时候会给你就是狠狠的记下来一笔，跟你没完的。所以这些上面就是，要小心，所以不要变成这种，就是尽量在这上面讲到的。就是恶劣的人呢，像小水池一样，就是一下子到底了，一下子就碰触到那个，就是一月一日可测底，一日一月，然后呢，就是就如果你长久的一直就有得的这种如海的这种是大海深不可测啊，最深可测的是非常深，有据说有好像8000多米还是多少米，算最深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人欲深邃不可测，就是你接触很久，但是好像都不知道他真正是谁。有这种，好像以前有一些人接触那个创巴容波切有这种的经验，他们说虽然他们都很怎么讲呢，没有就是假装什么，就是大家过得很那种创巴容波切啊吸烟呐、啊、喝酒啊什么这种，但是后来他们想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无法测度这一个人，他们的一些经验里面，他所做的那些呢，就是给他们一种，根本性的一种启发那种的，所作所为当中，有很多他的教授也很有特色，所以我觉得这种，他的名字也叫曲吉江措，就是曲吉江嘛，曲吉江措是他的全名嘛，就是法海的意思。我们不是国内也有法海那故事嘛，就法海禅师，就那个一个名字，藏语里面也叫秋季讲座，然后就为了简化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就叫秋季，就像后来不知道谁翻译的时候，可能国际音标和藏文不太会拼，就他把它翻译成秋阳这样，不是阳是阳，阳秋阳，所以 Y 不是有嘛 ？Y 后面有个 G 嘛，就这个是 Y。不是呀，呀，然后，就这种，然后据饶益心说粗语，狡诈之徒露笑容，二者，此二智者能分别，一切欲者不了之。就是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一句话可能化解了无数个那种的心里面的怨结，本质上面的确也是如此嘛。就是如果哪一天你听得有点不顺耳的时候，就是想起来这一句话，是吧？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样的时候你变成了智者。你想了一下，就是什么事情好像都在，就是伤害我、骂我的时候，这就是刚好走向了错的方向。据说在加州的一些学校里面，有那种的，就是他们的方法是根本性的错的一个方向，是会带来很多心理压力以及某一种的，因为他们是说，你要发现别人的恶意吗？或者是发现别人在说你的语言的暴力吗？那这个意思， 他那种的其实是一种怎么讲，治标不治本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样子呢，就大家都变得很谨慎，因为美国不是有很多人心理障碍嘛，特别多，据说好像这1/3还是多少2/3，反正很多人有各种心理疾病，就这种，我觉得你更宣传这样的话，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以前不是有一些劳教所什么，他们的那个发泄的心理的方法就是直接骂人、打人嘛。相互扇巴掌，那早期的时候有过，然后后来就不扇巴掌，就直接骂人，就两对立起来，怎么样，排成一排，相互然后就是骂，然后说这叫宣泄，其实这个不好。这样子的话，当时好像有一点效应，就要不然打一场篮球啊什么，有一点对抗赛那种还好一点，就是。吃惊，吃累了或者怎么样，你就不骂了。但是真正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肯定不好的。我们在好像在上一次在这边湖边走的时候，也看到有个小女孩，就是看哦这样子，就是蛮危险的。他们的那种理解的方式，所以就像以前有讲嘛，心里的结像一条蛇一样，包括概念上的错误认知一样，就蛇要被其他人要圈开的话，其实蛇会咬啊，会缠啊，再一次捆，就是把蛇的这个身体缠在一起，缠在树上，这样其实你很难把它弄直。但是蛇要自己要去解的话，一下子就解了。这些就是心里面自己解的话，其实容易；如果你要从外缘上面解的话，其实很难。所以是说这个就是饶益。如果有人说粗语，但是说如果具有饶益的心，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是好的，这个要了解。然后虽然露笑容这样子，但是狡诈的这种呢，就是不要去，就是特别。硬核这些，虽然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怎么讲呢？礼貌对人对人是很好的，基本上就这样子。但是因为人的心是比较复杂，言语或者是套路很多很复杂的情况下，就是怎么讲呢？他如果有智慧，有能力看到对方的心境。然后来帮助他，也不是看到对方的心境来伤害他，或者是要把他一棍子打死，不是这种。所以看到对方的心境的时候，会常常他们有敌意的时候，是一种错误的投射。其实已经有一种，所以人不开心的时候已经处在痛苦当中，就观察谁没有开心，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他缓解这种痛苦。然后，如果谁有错误的投射、生气这样子说也一样，就生气其实见怪不怪，但是就是你可以帮助他。其实情绪的疾病和情绪的问题和身体的疾病一样的。如果某一个人说我牙齿痛、我头痛的话，你不会说你去死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你不会打他，也不会骂他。但是他说我的心里面就是扰乱的，也是另外一种疾病嘛。那时候可能人就会容易更容易说你身体既然没病，你心里有病，这个不算病。然后，那现在这样的也不太好。但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因为它是个游戏一样，就变得就是这个人并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或者他以错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变成一种伤害的来源。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用像这个里面讲的粗语。但是好心对某一些疾病有好处，就像药理一样，有些是糖衣，有些是但是苦药，有些是那种需要针刺，有一些各种疗法的伤痛也有痛苦，但是之后呢好多了，所以有一些可能也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人的特质不一样嘛，就是又需要可能比较。粗重的一些语言对某一些人有帮助，只要你的心是善的，也没心不善的话，没有太大用，一般。 所以一切愚者不了之。如果愚的愚痴的时候，就反正你骂我的或者是你，我认为觉得有一点丝毫的，就是对我有不敬的，那肯定都不接受。那就像有些人有这种嘛，反正说有些人，当然这个也要看你是说有多大程度上能力去帮别人，这个很关键。如果你没有能力帮别人的话，不要扰乱别人的心，还是挺好的。如果你有能力帮助别人，就像你不能乱开刀啊，或者你不能给别人乱吃药啊，这样的话如果吃坏了反而不好。你想帮他，结果吃坏了，那没有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乱给药的话，本身是不负责任的。然后有一定的把握的话，那你可以去帮助这个。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你就给别人说我不能治疗你，但是肯定有人治疗你，你去别的医院或者是别的医生那边，就类似的。所以说人也有这种，就是说心成熟的时候呢，会就是感谢医生。如果心不成熟的时候，还会觉得可能有种种，因为这也是人看心。就各种各样的状况，人如果被治疗的人，他又害怕自己有没有被误诊呢？这样也情有可原，也可以理解。所以这些上面呢，要靠因缘。如果因缘不顺的话，就烦恼多；因缘顺的时候呢，就是善业或者比较说是诸事顺吉之类的。所以这种，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善意者总是有善意的解决和善意的这种的结果带来的好处。不善意者呢，凡是有一些是好的，你也可以变相的。以前有一个人说，他妈妈知道他生了什么病嘛，就是看过病，给他吃的时候，小孩子脑子里面看电视剧看歪了，说妈妈你想害我，没那么容易把药扔掉。也有这种，就是其实跟那还没关系，但是就已经脑子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的那种，就世间上面的人很多情况就不可思议。所以说这里面说，辨别，饶益和这种的爱心，以及的这种粗略当中有爱心，或者叫有些说话当中说什么，叫理粗。这个是话粗理不粗这样说法嘛，这有点像类似，就是以及狡诈之人露笑容，这些上面呢就是需要观察。说这不关，就愚者是什么呢？就像如同山兔惊恐众，愚者闻声便盲从，宛如火炼之春金，知者观察后抉择。所以分辨和不分辨的这种差别，说愚者呢，就是以前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的，说一棵树，老树在湖面上面，然后就风吹日晒当中呢，有一次就是反正自然掉落的一棵树杈掉下来，掉到水里面，扑通一下，我们藏语叫那个叫恰，就水的那个水花飘上来的感觉。跳水运动员一跳下去把水花溅上，那种的水漂的声音叫溅，然后或者溅也可以，然后就兔子就一听到这个声音就忙着就跑了，就一跳起来就跑了。一跳起来跑的时候呢，别人问就是其他动物嘛，森林的动物很多，说你在不干什么，他说啊，我听到溅来了，然后就跑了，就听到这个声音嘛。那其他动物也跟着跑，是吧？那肯定是挺恐怖的一个钟声，越跑越多，越跑越多。最后兔子带着一大群的动物跑到一点的时候，狮子就正对着过来，就是停下来，是吧？你们在跑什么？就是先听我说，这样是吧？然后就不是以前有这种吗？先听我说，那种。然后说这个有。他说的谁谁，他说的这个，他说的这个，一直他到那个兔子那里去，说最后原来是你说的，你小子造的谣，那个是吧？就是这种意思，就是 他这么一说的时候，肚子就说我你看见了什么？我没看见，我听见了。然后说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不是？当然，现在眼听耳见都不一定是眼见耳听都不一定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假的，就是。但是，就这么一说的时候，然后说，你们先别着急，让我们去回去看一下，就是你那么恐怖的，我们至少也得见证一下那可怕的。最后看了一下，说你在哪里吃草？这些他就在这里，然后在哪边听到？一看就。那个上面有一颗大的木头漂浮在这个树面上，哦，那个狮子就知道了，是这个不是那个问题。所以很多现在的社会其实这故事很有关联性，因为现在不是像美国前几年那个这么大选啊，这些时候又说选举受到干扰啊，俄罗斯的什么那些造谣声。什么什么说克林顿，反正就这种真的挺可怕的。他们发在 Facebook 上，反正 Facebook 是个那种谣言的机器一样，上面啥都有。然后说，有一个人那时候给我也发了一个那么一个咨询，说你看都是真的呀，什么什么的。我以为是他说的什么意思？说这个美国的那一就参选的那个克林顿。他是怎么怎么样？反正那些，我现在这个上面变成另外一种谣言就不说了。但是说的那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他不可能做那种事情。按照常识来看，不然早就判刑判死刑了，感觉。但是他们就给写的有鼻子有眼睛什么那种，甚至他给你弄一些什么这样那样的弄的一些图片呢、啊，加一些不知道的文字。因为你不懂什么什么你，那你不懂哪一个文字？你说我不懂，也许什么。那叫什么？菲律宾的塔嘎罗那种，那就这个给你写一个标题，是不是？反正你有配一个图，或者怎么样，反正就类似的。你真正查那些东西，根本没有那些原来的文字。但是，一般的人不会追根究底，他只是看说好像又有鼻子，又有眼睛，又有图文，就是又有出处，那可能就是这样吧。可能就很多也有这样，海外媒体说怎么样，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海外的一个小站，几个人的工作那种，有那种做法嘛。所以反正那些很恶劣，但是说意思说像这个呢，就大众其实一传开，什么原先说谎话说1000遍变成10000遍是真理还是这样说，现在这个太容易了，互联网上面谎话传10000000都很容易，所以。这样子大家就变成就是如果没有人去澄清的话，就有人澄清那个声音可能石沉大海，但是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他们习性所相应的资讯，所以就是要关照自己的习性。如果你说我就是愿意看这些假消息，那谁也拦不住，是吧？就比如说本身就是也许是人想象出来的很多东西造的，所以说你需要什么，我就马上给你造出来，是吧？有广大的这个消费，那种认知消费上面需要打造什么样的些媒体啊，什么故事啊，这些都打造出来。所以，这些可以使很多人很愤怒。这种假消息，网络上面的假消息，导致很多地方那种抗议出人命的，很多地方前几年有这种事情吗？Facebook 上的假消息，甚至在伊斯兰的世界，比如说有这种故事，他们曾经就缅甸和那个，叫什么 Rohingya 那种的，罗什么，他们那边的人，和当地的和军队有些有冲突，有些是居民，有些是军队，后来被写成在一些阿拉伯的媒体里面。把玉树大地震的时候不是死了很多人吗？埋那些尸体，有很多出家人就帮助那个玉树大地震上面的那些死伤的那些尸体，最后太多了，那死了好多好多人，然后埋成一条坑嘛，很长的人坑，然后用汽油烧的。当然很多出家人，尤其是色达拉荣佛学院那边去的很多人去帮忙，当地的僧人也很多，所以他们把网上不知道哪里找到那种的照片。说这个就是因为西藏那些出家人的那个衣服和缅甸的还有点像，又都是红色那种的，所以说这个是就是在那边发生的，就是好像出家人正在杀害穆斯林们，还是正在掩埋当中，正在风化当中，有些照片就看不出来嘛，因为都是光身嘛，那些死掉的那些人， 所以说这样去就是惨绝人寰的那种报答。所以就这些恶毒的人，没有良心的人，或者说那些乱弄的人，混淆视听，胡作非为，这种什么都有的。所以这时候如果很多人呢就会很生气，也许他会因此而去杀害其他的人呢，见佛道徒肯定很生气的，就很害怕有时候，或者是之类。所以其他一些地方也有这样子，就是依据一个地方什么哪一个族伤害了哪一个地方，这个当然如果是大官方媒体报道那更是如此。那如果是一些另外的，你不阻止那些小道消息的话，一传开了以后就会引起那种集体的愤怒，以及甚至就是相互伤害。以前有个故事，这也不是故事，就是有这种两个小狗睡觉安安心心的，是就很好的，但是两个小狗突然一下两个头被撞了一下放在旁边，然后那两个小狗一下子很害怕嘛，一看就对方好像是对方碰的，两个人都急眼了嘛，然后以为是对方整了他的，然后相互打起来，就他谣言起到那种的，也算是一种暴力和那种的恐怖的行为吧，算是如果造成了恐怖后果的话，他是有这个意图的话，算是这种。所以这当然这些，的意思说，很多没有办法证实的东西，以及甚至有些所谓的学者或者甚至大学什么这些里面说出来的也不一定可靠，但是稍微因为有机构就是稍微好一点，有些这里面的一个产品质量经过什么，以前国内也发生过什么三聚一台新闻，那个发生之前呢说，央视还是哪里说的，说这个已经检测1000道工序，还是1000道什么什么通，那个奶的品质很好，这么样说。反正不知道，就是我想一个奶粉到牛奶到奶粉，也许不需要1000道工序吧，也许没有那么复杂吧，我不知道，也许有，这个我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但是1000道工序合理的话，那应该是一种，我就不知道这是啥样了，但是是类似的。所以这个跟佛法当中那，比如说，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说，佛讲到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尽，这个就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可以答或者不答，或者是书里面，但是也有就是过去问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佛说这些就没有什么答的意义和必要，有这种的句子。但是这个是列出了他为什么他还是会说得清楚为什么不答。以外的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你追寻所有的这种的答案理论，这些分析研究，这些其中就都会有。但是他没有答案，没有叫你接受某一个特定的答案，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这种。所以说，就是从各个宗派当中都很强调多闻思嘛。闻思，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佛法当中当然也强调信心这种的，但是它当中分了这种清净、易乐、圣洁、种种不退转、种种的信心，就是一层次来分。然后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就像净土经、净土言教这些法门当中的这种道路修行，它没有那种就是说是非不清的东西啊，这种就好像会不会，你如果信了佛或者是了解有净土的话，会不会用从此以后你变成一个恶魔，伤害很多众生，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它涉及不到那种是非不明啊，很有争议的一些议题上面。所以其他的都是如此。所以佛法当中，如果很多有学问的上师，很多人是很欢喜如果有弟子有问题，因为他这样的时候可以深入的解释很多这种怎么讲呢道理啊，或者是怎么样。如果对有些上师你说佛法僧是什么意思，他可以给你说很多，就是可以就是怎么讲呢，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排列组合很多种的方式来给你呈现出来他的这种道理在哪里。 然后，就是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就是以前我也听说过这样子，有个别的人，就是如果说你信佛吧，然后其他人说，那你这个佛是什么，或者法是，就很多方面有，如果说有，或者是某一个哲学的议题这种，这样讲的时候，说不清楚以后就怎么样，不喜欢，甚至以前有个故事说。学问不好的时候很容易生气，这样讲，这都是你的错，不要问那么多话，就简单，但是简单的也是一条路，但是整体的佛学的见解就是无害行缘起见，那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就整体的方向，所以你不会说我要不要师父，我要不要伤害异教徒啊？那肯定不要。不用问这，那异教徒会不会全部都是恶魔呀？或者是他们都是撒旦的化身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他们都未来都会堕下地狱吗？怎么样的？那你疯了吗？你这样想是吧？不可能的。他们是他们各自造业，个人各自担，生于他们的就是善恶业的差别。所以就善恶业上面呢，就没有说这是佛教徒的善，那个不是佛教徒的善。基本上见解上面有解脱的和没有解脱的概念，以及因果缘起的某一些有差别，但是基本的善，这种十善当中的这些呢，都是那就是人是共一起共同了能够了解，所以说。我们说有辩经院呐、啊，什么就这种，而且是辩经是变成一堂功课，就是大家在寺庙里面就是做这种的学问的一部分来做，然后后面这个是说，就是如莲纯净，这个已经说，就暂时有力，虽月已久也有。看啊，永久也许有损害，暂时有害虽不喜，倘若相处蒙受益，就这个跟可能世界上面有很多娱乐的节目呀，就是玩玩啊，蹦蹦跳跳，很多唱歌跳舞这些，可能暂时来讲好像还不错，有很多那种特别的花呀、香水呀，或者是灯光怎么样，就是这类的。就，但是，长久下来以后，就是消耗了人生。以前我见过这种，他们说以前很喜欢去，看各种各样的歌舞会、酒会什么表演这样的。有些人喜欢去什么迪厅、酒吧，很多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些地方。慢慢慢慢，最后发现就觉得，那边没有给他。或者是这些带来特别有意义的人生，觉得可以玩，可以就是暂时消遣，就这种，我觉得有点像类似，有些打麻将，可能打到10年5年以后，也许不一定那么开心。其实，然后有些就是暂时好像也有害，虽不喜，倘若。长久相处的话，蒙受益。所以这些呢，暂时，反正学习的东西，这些很多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不能说有害，肯定是有益的。很多人很喜欢学习，都非常欢喜。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欢喜，包括比如说禅定呢，也不欢喜。如果说要守某一种的戒的话，其实也不欢喜。但是如果能够做的话，多多少少能做，这样子，就是暂时觉得不欢喜，但是也受益。以前有这种老法师，有些因为让你干活呀，或者是言语当中或者是怎么样对，就也不是那么礼貌。有这种，以前有一些老法师他们说讲的，他们很慈悲，但是他们不会说那么就殷勤啊、客气啊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有这种，就是暂时好像就没有受到照顾。以前就上一次我发了一个那图片嘛，那个老法师 很瘦的那个关不去见。他说他不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就专门赶过去说，师傅我从什么什么千里迢迢就是直奔着你来，那我也想学佛法。然后他跟一个人就是一边喝茶嘛，这样看了一眼，是那种好像是过了一会儿才怎么怎么样，说先就好像一看你不行那种感觉，好像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说，并没有说哎呀你太好了，你这么有虔诚心了，这么远跑过来的，他没有这样子。然后说这怎么说的，反正到我大概原话我也不记得，但是大体上面意思说，如果要好好，他是有这种规定，就是他那边的是佛学院嘛，所以如果你决心要学的话，然后我们就是要比如说学制2年嘛，或者怎么样一个时间到里面，不能就逃跑。以前很多寺庙都有这个嘛，哎呀老和尚我可不可以下山的那种，这个还是寺庙，很多寺庙还是有的，就是你就是来了那边，然后有些就是一直很长时间没有怎么样，但这样子的时候有些习惯了往外跑的话，哎，就会有这些觉得受到，但是长期来讲肯定就是受很大的益处，受益。像禅定也是这样子，开始很多人觉得坐一会儿觉得我这不是浪费生命吗，你们不要再作怪了，或者是有些人有这种想法嘛。以前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做禅定，去了以后一个是腿痛，然后痛的他就是法师讲了可能2个小时半了什么样，然后就很难做。然后后来在他的那种的就是腿痛的这种压迫下，可能就是心里面产生了一种烦恼，就这种。然后后来第二次第三次他的妈妈说再去禅定的时候，他你要继续去我可不去，就类似的。这些也可以，如果长久在一段时间禅定的话，你能够多少能领会到禅修的益处。原来从不了解心到了解心的一个过程，禅修是很主要的一个渠道。这种的。故无顷刻沉溺游，故无顷刻沉溺游，须以有沉默沉变陌路，变沉陌路。短暂相处因快乐成就情意欲闻故。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说有害没有害这些方面呢，你如果总是捡最就是短暂当中没有害的那种，或者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不能说害吧，就可能然后就是稍有一些困难你就弹走了，就不在了，那样的话肯定就是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不能没有办法去做。所以跟朋友的关系也一样，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可能很快就是因为不喜欢某一个句子某一种的，然后就咱就不成为朋友。好像这种越城市大的社会里面，其实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变得不是那么亲密，或者说没有那种亲情。所以有一些调查里面说，美国人平均就是在他就是最里面的那种 circle 好像就也就2-3个人还是怎么样，这种说法有的。所以那这是为什么说城市里面住了几千万或者几百万人，或者是几千万的少吧，可能几百万人的比较多，但是人还是觉得孤独的时候，那些乡野山村里面的人就是晃着脑袋说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是吧，这样就类似。所以说比较好的是说不要顷刻成为好朋友，一下子就是怎么讲特别开心特别欢喜的时候，就预设着说很快这个要很快要散了要掰了，这种很多是这样，过分亲密的时候总会出问题。然后说就 顷刻沉迷有蓄意于沉默路，然后短暂相处，这个人世间的事情本身就这样子，有些就是也甚至认着自己的兄弟父母亲都不会一路跟随自己生活，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人会不断的有新的环境、新的这些相处的人，但是短暂相处应该快乐，就是起码有一种有道德底线嘛，说哦，我不会强迫人，或者这是一个，或者说我不能给别人带来安乐的时候，我不会伤害人，就这种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原则的话，那有些人会想把对方的杀死呀、掐死呀，那种都有嘛，很多人很危险的。所以说，长期相处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这种情谊、友谊或者这些越来越稳固，对别人有一种怎么讲呢？同情心，或者是有很多人有那种，这是一种，这个不是数理化学习这样学过来的，肯定。有些人本身还正常的，数理化学多了以后就不正常了，就是他的那种认知已经被所谓的这种一些理论，我也不觉得那些有多少的那种，怎么说呀？就是要不然就是左脑和右脑不是要平衡的开发吗？他们是说类似的，就是文理科要平衡的发展，或者是说情感和理智这种没有某一种平衡的发展。有些就是情感上面小时候怎么样，就是从小受到一些打击啊、伤害啊，什么当孤儿种种的原因，有些是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有某一种的，就生活当中被欺骗了呀、或者是感情被骗了，怎么样，然后从此以后这个人就怎么样，这些就其实不太好。你整体上面还是要保持一种。对人的一种温暖的心，这众生如果，尤其是佛弟子，不能以世间的仅仅看作世间的得失这些来安立这种情绪和取舍，要从整体的修道上面去看，因为生活是很暂时的，这个当中的就是是非你要取舍的话，那个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如果你光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甚至是个迷乱的这种的习性的种子，这些可能产生很多这种怎么讲颠倒的做法。所以说就是爱心怎么讲呢，可以变成就慢慢变成一种无条件的，这是最好的。如果爱情或者是什么这种的，大部分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其实。为什么呢？就是说，背后的还是对自己的执着，然后投射于别人的就是需要或者怎么样，这种贪财的人有时候很着急啊，很贪的时候就是夜不思，什么茶不思，夜不眠这样，类似的，对另外一个人的执着或者这些也可以变成类似的，对一个人的仇恨也可以变成夜不思茶不香这样。所以这些是有一些，当然世俗社会当中会比较美化各种的浪漫的感觉，什么爱情啊、浪漫啊，这些被变成最大的消费这种的就动力吧，可能来自是吧？很多其中一个肯定是你穿这个衣服浪漫，穿那个那这个动作那个眼神，或者很多做法，拍电影专门刻意的做这样那样的一些。配合舞蹈以及舞台的那种的动作，各种以前孙悟空，我后来看孙悟空《西游记》那个时候，发现哦，这些演员很多是那种的杂技和那种的演员和戏台上的那种的很多演员的那种动作，他那个跟现代的演员那些影视演员还真不一样，他们有台上那种戏台上的功夫，演员用这种方式，所以类似的就是现在的那种，怎么讲？就是，浪漫这种情，这种我们说的人和人之间会有爱情，或者是有这种的，但是这个也要观察。所以这种的观察呢，是从来就是说，如果你有，如果比如说对方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他有就是离开你，或者是怎么样，你都有一种爱心的话，那还可以。有些人是有不行的，就是这个人非要跟我在一起，不然的话那就 就天下好像都颠倒了那样。那这样子，这种呢肯定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所以说跟父母亲情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是因为任何原因，就是你不会跟他们翻脸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任何人他们自己就是怎么讲呢，能够成就自立种种种种的时候，你很随喜，就这类的。所以这样子。但是十足当中刚好强调的是一种相反的这种做法。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是一种本身就是世俗的这个欲界众生的习性，其实不奇怪。而且这些习性有一些是比较人都明智嘛，每一个人都不是傻子，其实所以保持一种的中性。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极端到可以变成极端度的那种的痛苦和暴力这些做法。所以这样的时候极其危险。在美国社会不是有那种法律吗，说就是你对别人某一种因为什么，但是你不能动别人的身体。如果你在街上这么不喜欢某一个人，你可以怎么样，或者是你可以可能也许这样用语言的话也会诉讼，可能有一些语言暴力的话，或者是有一些那种伤害很大的，但是就是触摸身体这些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界限破坏。但即便有这种的这么法律，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我说在美国好像听说就是家庭暴力这种方面的指数其实不低。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挺危险的。所以我们就继续。那我们的意思是说，有情有义当中的这种情义呢，保持一种比较宽广甚至比较无条件的，那样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好。如果这个条件特别苛刻，而且就是非自己的理不成的话，那就非常痛苦的这种的这些。据精进立大志者，天人业具况人事，心善无诈不寻过，如是良友天喜，天也喜。所以说如果一个精进的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很努力，很非常，因为精进的人以前有这种嘛，就是说靠勤奋，勤奋的人受尊敬的。其实如果你干活也好，学习也好，学校里面很勤奋的学生受老师喜欢，就是学校喜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干活当中，如果你很勤恳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干活的人比较喜欢，家里面一样，如果你分担家务或者做事比较勤奋这样子。那寺庙里面也一样，就如果你就是起早贪黑好好努力的人，就是这那时候有智慧大智者，这个不论是人和天都会尊敬。说这里甚至用了惧畏惧的这种意思，就是这是比较更上乘的恭敬，就是变成一种畏惧。虽然那个人不是因为打他们骂他们而畏惧，但是因为人的那种尊重勤奋。然后心善无诈啊，然后有些不寻过，这种心善就识诈的这种，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聪明，小聪明嘛，本身是一种小聪明，但是这种的小聪明你要做下去的话，其实会变成一种怎么讲呢，不会取信于人。还有一些小聪明是别人看着你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其实他们人都很聪明的看的时候。所以小聪明其实好玩，但是也许就是玩过头的话会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就失去信用种种的风险。所以说没有这种的诈，没有这种的小聪明的，比如说你就说话当中套别人的话，别人谁都清楚的，但是有些人就不当一回事，大大咧咧的，有些人就可能不喜欢就给你表现出来，有些人可能就那你要我套我多少话我愿意给你配合，就是配合一些一次充好，有些可能就有些说什么都说无所谓那种。 然后就心善，然后不寻过，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从别人身上理解善意的理解人，然后这个就是类似于说什么，第一，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有几种反应，一种是说你用佛教徒修行的那种的心，说如果你街上或者任何人看到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不愿意哭、想要安乐的众生那种，这时候你的心会比较善。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判断，我只是听他说，听他观其心，听其言，就这种，这是一种。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哎呦小心，这个是个陌生人，谁知道这心里面藏了什么，说的这什么什么不露凶相杀人犯那种，是吧？就是这也是人的心里会有那种畏惧的感。所以这什么一般来讲不要有那种过分的，就是把人往坏里的寻思的这种心，就是因为有些好坏只不过是这个人的心，他也会顷刻间因为你的善意而去改变，所以他也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就是说有一种的开怀的心，然后一种善意，其实蛮重要的，在世人的生活里面。就如是良友天也喜，具有善友聪慧者，犹如风时火更盛，一切世间诸福报全然握于自手中。所以说这种善慧结合，就是佛法当中最大的两个，就是慈悲与智慧。所以从这里面就是从求解脱道上面也是力靠这两种力量。然后就是做世间的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善慧这两种。所以但是就是你要善友，自己有善心，善心，然后这种聪慧者，用聪慧的眼睛带领这个善，就是善力，善的这种力量，善用这个 energy， 让你自己有一种能量了，每一个人生于意的能量，这个如果是用一种智慧的引导，智慧之眼来引渡引路，这样子的话，然后这样子就是说像风和火在一起很旺嘛，就是世间诸种福德都好像全然把握在自己手中一样。所以修习善慧是这种生生世世要的这种事情，要怎么样完成成就的。然后说没有智慧的慈悲，就是说若如若过分于仁慈，最终将成怨恨因；倘若过分于狡诈，最终多数毁自己。所以这是慈悲，某一种就像父母亲一样，有一些没有智慧或者是没有那种善巧的父母呢，他把孩子溺爱到一种程度以后，孩子变成小霸王，或者是孩子变成克星，克他父母那种的。或者是有些孩子就从此就变成就习性上面不健康，不知道轻重，不知道大小，没有那种就分寸，什么事情都有这种。有些人说，父母亲养育孩子的时候就掌中宝嘛，掌中宝长大了以后就是怎么讲呢？差不多都要掌掌扇到父母身上来那种，但没有直接扇的，有些人就敢瞪父母，就说。敢摔门摔什么什么样，有些敢大声的乱喊乱叫，那种事情就是，在我们这种比较保守的传统的人看来的话，就是已经是都不可思议的这种程度，真的，这种，以前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其实见到的，在那边其实我们那边极其稀少，就跟父母那种的人几乎就好像。这个就是天理难容那种的，但是在很多地方，后来慢慢我发现，就是父母亲的那种宠爱的这种，我们那边的父母，可能多数还会多少会就是有打骂的，我觉得，也许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但是也许70-80%肯定还是父母会打孩子，但是打的也肯定不会那么严重嘛，就是，但是父母亲， 这些观念，现在就觉得哎呀，不能打孩子呀，怎么样？这些我不知道。就是你看，小孩子和这个文化的氛围不一样。我们如果是在这个社会的话，这样的地方和教育背景下，你可能那种跟几乎起不到作用。但是如果他在一个像刚才讲的，能够看作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从这种的文化、这种氛围里面，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吃一堑长一智一样，他们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伴随着痛苦。所以这个也是这样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那边的人从来没几乎没见过说我恨父母的人，没见过，所以这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这些上面，我觉得以前清朝的时候都有这种说的嘛。西方社会有很多的这种值得学的东西，也有很多糟粕，像其中一个就是孝的这种概念呢，就比较薄弱。然后可能另外一种是过分的民主党化的那种做法，很多种。那他们认为我们是新型人类，好像就人类之前都好像没出现过像他们那么聪明的人一样的那些做法，对，慢又回过头来。你问那个嬉皮士的那些人，现在那时候的人就是他们是最先进嘛？现在嬉皮士的这样说的时候，要原来他们也是一种潮流吧，一种的，就是当时的新鲜的潮，类似的。几点了？时间是不是到？还有一些几点？再说一几个。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多数狡诈会自己，就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哪怕是你有那种什么，是非常非常那种复杂的结构的那些套路，那些从因果上来讲不如法，然后现实上面来讲也有现实的现报，有很多人就是很多做法，最终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呢，就小到个人，大到就其他的，就群体性的这种事情比较多。主要是这种的狡诈里面，一般讲就是坑害别人的这种做法很明显。那这些，比如说你把一个集团或者是把一个国家就是弄得乱七八糟，或者是把很多集团掏空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想的是子孙后代，可能自己的子孙后代。然后，但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讲什么，就是说，像这种财富呀，这些上面，如果你放很多在这种一个人有，比如说拥有很多财富或者权利，不见得是一种福报。就我们所说的，有时候是一种福报。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人还是很向往的，比如说印度很多年轻的人很希望变成那个宝莱坞的电影明星，就这种梦的人特别多，小年轻里面就经常梳在镜子面前梳头发呀，或者怎么样都想往那里面就是往前冲。然后就其他的一些就是种种的希望，就是权力宝座的一些人，那真是看的时候，就我们佛弟子好像看到一个大德来的时候都没有那个信心，那种的激动，就是但是他们看到一个官什么比他们自己的那种什么高几层的那种的，那的激动的不得了，真的，这些也可以理解。就变成说类似于以前不是有一些人说什么宗教狂热嘛，这个应该也有官场狂热的这种作意思吧。所以或者是财富狂热的那种做法。所以这种上面呢，以前也有就做，就是如果你想自在，是因为人说 freedom 或者是自由自在，那是一种很美好的状态，自由自在。你想自在的话，那个财富的捆绑是很深的。如果你想光想那个同理那些，就是要管理好你一大堆的财富，那不容易的， 所以华智仁波切最有名的就是一头牛有一头牛的烦恼，多一头有多一头的烦恼了，也要照顾好嘛。所以有些人说很有富裕，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享受他的富裕，就是哪怕是就天天开会，这个那个加班这样的，然后都在忙碌当中，然后最后可能给自己一种的解释，就是说我这个忙就在于人生，就在于这个意义在于忙，到头来就是意思说，那你反正你这样想的话也没有人不同意嘛，你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就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人的价值用钱和劳动或者是什么绩效那种算法那种一种的社会工业那种的商业的这工商业的这种社会的一种的标准嘛。但是人的自然里面谁能定义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生产了多少个产品啊，这种这个根本肯定不可能是。那你比如说在很多作坊工作里面，工厂里面的人就一辈子可能就是都在加班加点，好的几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做的没错，他们也要养活自己，也要贡献社会，但是这个就是生命的所有的意义的话，估计也不见得，就是应该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人毕竟有除了照顾好身体和这个肚子以外，还有就是精神嘛，就这两种，还有就是肉体上的这种消费的时间他们都不见得，而且有很多没有，就比如说你变成很知名的人或者是富有的人，很多人其实很害怕其他人会不会就是杀害他，或者是就是怎么讲伤害欺骗种种的。还有一些人呢就不敢露在公众的这种面前上面，就会怎么讲呢陷害啊，或者是有钱有一个人好像是富翁什么什么，他都带着他自己的一大堆的东西，就是住的任何地方他都不安心，就害怕有这种就现在的社会什么都有嘛，就录音啊录像啊什么。还有一个人说他当然好像比较富有，好像是开坐飞机自己有私人飞机，说他哪个酒店都不住，就往那个自己机长的酒店里面去住，机长的那个飞机里面，那里可能是他比较放心的地方嘛。所以人变成这样的话，那你很富的话，有那个不是以前那个康熙皇帝出家的那个记嘛？他说什么？怎么说的？就半日闲什么那个？意思说好像出家人的那种的修行，就自由自在的那种的状况，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福报或者另外一种的自在。快乐和自由这种两种吧，就是，你如果赚钱一直赚钱，你赚，比如说你每天赚10万块钱、10万美金这样子，那你肯定会有很多人会快乐嘛。你赚赚赚，赚的差不多了，其实你吃的、喝的、用的也就那么样子，所以你就很，或者在这个赚途中有一天你就真的不行了，就要走了。这样子的话，这些算什么呀？这条路，这条人生走过来的路，当然不会这么，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蹊跷。但是，毕竟人越来越衰老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其实对你有多重要，要看。没有的话也有没有的困难，但是有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很没有很差的话，那你就要多努力，多赚一些钱养活自己啊，怎么样？不然的话，生病没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是有一定的这个钱财以后，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就之后也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把话题都说岔了，但是意思是说，如果说过分仁慈的话，就是这个像刚才我们讲对孩子也好，对于好多人也一样，以前不是有些人结婚啊，就是对先生啊，对什么婆婆呀什么，就一味的这种照顾或者是怎么样，最后那些或者是媳妇婆婆很好，媳妇不好，或者是人和人之间，老板同事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他如果是很知晓通理的人的话，你对他好当然有意义，然后就是这类。 然后有些时候适度的就是保持一种的距离，保持一种的这温度，不要就是一下子把温度提高到100度，后来就一下子到零度的冰水混合的程度，那这样子就关系上面不太好。然后认刺的时候也要有，不见得都是，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展现慈悲。然后这个呢，后面讲的犹如食粮与药粮了之合一，了之相合失一度，无论成败和任何事，不为严重衰败损。所以这个呢，就像吃饭和吃药、用药一样，要有就是气分饱满，还是药也一样，就是药不能当饭吃一样，就是药量就是很就有一定的范围嘛，所以。做这种慈悲的心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融合的程度也一样需要有这种分寸，就这个分寸可能本身是一种的智慧。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说希望这个不至于就是慈悲悲心纯粹的怎么讲呢，没有智慧的情况下，就是帮倒忙一样，或者是说严重衰败损，不至于变成一个不善的因缘。这些上面呢，就是有一种就是能力去，推展的时候推展，就是就适宜的要减，退的时候要退，不是说减爱心，肯定爱心是一慈悲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就是与善巧的这个上面的差别，智慧的这个差别。然后可能效用上面也有一定的差别，对帮助别人的是种种的事情。以前不是有些人刚开始父母亲对你有一把眼泪一把哭的时候就很感动啊，怎么样？后面父母哭了很多次以后，他一哭的时候你就讨厌了，就没有那种的激动，或者是就父母的同情心，就甚至有些小孩子也是这样子嘛，就那样的就不好。然后最后一个啊，也许就是差不多了，因为问问题好像就没太多问的，我就这边多说一句。最后一个假设，要不然到这里吧，这个后面再说好了，反正还有十分钟。我们原来说半个小时提问，这半个小时没有的话，至少十分钟应该。如果有可以诸位写在下面，因为这方面的就是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也觉得，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享受这种和德的这些心，这些上面可能是一种的观察的点，平时你不需要对于，如果你的那种的心是很安乐向善，那这样子就是说人有那种什么负罪感又变成另外一种的障碍嘛，不是我们以前说的。所以但是对于任何没有那种某一种的就是内心的话又不好，所以这两个就保持一种的平衡，在佛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如果你是真正觉得自己就非常的恶，非常的罪业是真实不虚，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大到什么自己难以承受那样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种的障碍。所以说要有一种心，就是佛法的修行的过程这些是一种不断的改善的一个过程，结善缘，就用好的一些方法不断的认证到某一些不良的做法，然后如果是知道的话，包括情绪上面的不良的一些反应，然后加以改善。所以改善就本身就是加持的意思，然后改善认知以及加以改善是修行的这种过程。所以这样子呢，如果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到这里。那美方人不切这个很善巧，所以用了很多很实用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经常能够如果记在心里面，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孩子怎么样，都可以分享这些智慧，对他们的未来人生也有极大的帮助。慈父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